跟着我们感谢赞美，在您所选定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一同聚集，一同来到您的面前来朝拜亚威真神你自己。您成为我们的神，是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圣灵赐下来在你所选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被称为神你的儿子，您也不以我们为耻。所以父神啊，感谢你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特别分别我们的身体，分别我们的心灵，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自己圣别的条例，你要求我们在日子上的身分别，在身体上的分别，在其他种种上面跟现今啊空中掌权者所掌管的这一个世界有所分别的时候，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深深知道是您透过你的爱子，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向世人来说明神您在先前所谈论的这一些的律法典章，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人，就是您所创造和你所拣选的人，他们得以能够圣别的来到你的面前，他们要如何透过神你所定规的这一些限制，透过这些限制来保护了你所选召的人。今天我们的因着你的律法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我们得以分别，乃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向我们阐明的这样的真理，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所以父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聆听神灵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旧新约的时候来诠释旧约的这些话语，而这些话语已经透过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些仆人们，就是像保罗、像彼得他们，他把耶稣基督的话再一次的阐明。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新约圣经，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缠绵，而得以天文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我们得以能够明白，也是神你特别的呼召。所以神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到你面前，仰望着你，仰望着您把这样的话再一次的缠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是清楚的，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清楚你的话语，我们就身体力行，就像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期望的，他说是的，神愿您能够在一切的善事来成全这些圣徒们，来让他们得以装备。是的，今天我们需要在一切的善事上，不光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在这样的善事上能够被分别出来，从食物上，从各样的物味上，我们得以分别出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遵循你的一切旨意，这是我们得以成为神你的子民最大的喜乐。是的，因着这样的喜乐，我们在这里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里面，阿门。
好嘞，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读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十十四章，
先读第十章，第第一节到第四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阿 Ken 跟凯婷这样听到吗？父神的话语，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意的，向神所求的，是为以色列人进入救恩，因我可以证明他们有神的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的都得着义。我们看第
十，听不见了。
好，我们看第十四章。十四章
里面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三节就好，还有就是第十四节跟第三节。
好，第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进入意见的分辨的中间。第三节，
第二节，
有信心的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第十四节，我在基督的确信被说服了，凡物经过其本身，没有一个是不洁净的，唯独人算定是污秽的，在他就是污秽的。好，我们一下由长老我们来讲解神的话。
有传给他们，奉主耶稣圣名，在安息日里面我要讲的道题目是律法与基督。律法与基督这个题目的范围很大，但这个题目是所有我们在真理的分辨以及属灵的得救要道的征战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于律法与基督的关系，我在这一篇的讲章的里面，我大约都把一个最重要的都已经写出来的。我不是要念讲章，但重要的我还是要先提出来。今天反律法和敌基督的阵营当中，他们我把它整理出来，就是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论点。第一点，他们会抬高呢基督的位格，把基督呢当成至高的神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会贬低呢一切受造的人，他的人格，抬高基督的神格以及贬低受造者的人格，使他成为两条绝对不可能平行的这一种轨道，不可能平行的这样的轨道。他是极高的神，我们是非常卑微的人，这样的论调违反我们圣经福音真理。因为圣经明明讲基督是神和人当中的中保，就是所谓的中间人。基督是神所设立的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把这样的一种中间人的一种重要的一种救恩论，把它彻底的扭转扭曲，变成今天所谓的独一神论，
也把我们人作为神的形象的这样的人，把他贬低成跟一般的畜生一样。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发现反律法和敌基督的证言，他们最邪恶的主张。我们要为这样的一种邪恶的主张要把它反驳到底，我们绝不妥协，也绝不屈服。我们应当好好的从基督跟律法的关系，我们好好的来探讨。但我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简单的来扼要的来讲。刚才我们所念的有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他们依据的是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们这里把律法和基督的关系呢，把它定位为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束。他认为这个总结原文是 Telo 这个字， Telo 这个字他把它解释作总结束。律法到基督这里已经总结了，律法到基督来的时候，律法已经被了结了，这是第一点。这是圣经的意思吗？如果这个是圣经的本意，我们所有的旧约圣经，所有的旧约圣经本来就是称为律法，那我们何必读旧约圣经呢？我们就等于是不要遵守旧约圣经，就只遵守新约圣经就好了。而这样的说法就是马西安主义，或是一般称为马克安主义。马克安主义认为旧约圣经的神是残暴的神，没有爱心的神，而新约的神就是基督。所以他认为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他反犹太人，所以他本身就一个外邦人来讲，他就认为我们只要遵守新约圣经，就不必要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它最主要的就是律法，要叫人家去遵守。但是新约圣经他说最主要就是耶稣基督，他只要我们去信就好。这样的一种两分法被当时候的基督教的教父是定为异端。可是曾几何时，这样的思想异端在今天的基督教竟然成为主流，竟然成为正统，竟然成为我们今日所有所谓的基督教徒都要去承认而且信服的正统，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说起来就非常的令人家叹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异端集团？我们深切的感到不平，为我们的信的神、我们的主以及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会被打成完全无效，神的名真的是受尽了这样的一种亵渎污蔑。因此我们首先一定要先了解，第一，就像我讲这样说的， 亚威的律法是全备的，全备这个字就是完全。如果今天说律法是不完全的，能不能由耶稣来代替？这样的人就是说谎话的。他们依据希伯来书说，旧约是有瑕疵的，所以神才另定新约。他们误会了希伯来书的那个旧约，他们也误会了圣经里面的所谓的新约。因为无论旧约跟新约，改变的不是律法本身，而是实行律法的方式，实现律法的途径，不是靠着律法的工作或是律法的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教导他就可以去达到的。他乃是依靠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帮助。那这种把方法当成一种救恩的一种途径，他把它变成说律法是不完全的，这是今天最多的人他们所相信的。而对于亚威的律法是全备的，既然说亚威的律法是全备的，他们却把它说成律法是不全备的，甚至于误会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谎。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说谎的，这样的说谎的人是撒旦魔鬼的徒子徒孙。律法既然是真实的，是实在的，他把它变成律法是不实在的，变成说神所说的话，新约的时候已经变了，已经更改了，或甚至是废弃了，那神的约、神的话也是不可信的。这样的人是把神的真实变成说谎，这样的人实在是该打。圣经又说亚威的敬畏，我们和合版翻成道理，亚威的敬畏是存立到永远的。存立这个字，它是表示它是一直存在啊，一直站立在那里，它没有跌倒，它也没有改变，它也不是暂时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都说亚威的律法是暂时性的，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被废除了，就不过用了，也不必要用了。说这样的人是说谎的人。亚威的律法既然是存立到永远，他怎么可以说是暂时性的呢？这个就是说谎的人。另外保罗又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也是属灵的。律法是圣洁的和属灵的，那表示它不是世俗的，不是属肉体的现世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都说律法只是跟现世的有关，就是跟现世的吃喝玩乐的福气有关的，它没有属灵的意思，它也不含带的所谓的是圣洁的。这样把律法污蔑成现世，这样的人那真的是说谎的。保罗又说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法。那么说保罗不喜欢律法而只喜欢福音的， 哦，这个很多人在说，他们认为说律法既然是保罗所反对，而他保罗就喜欢传福音，所以他是喜欢福音的，说这样的人跟保罗他自己明说，他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法的，这样的说法是彼此矛盾的，是彼此对立的。以上我们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多？你不会感觉到很奇怪吗？怎么可以说律法是不完全的，律法是暂时的，律法是现世的啊？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福音的对台一样的，它是使徒保罗所不喜欢的呢。但是奇怪，就是后面讲的这种论点竟成来所有基督大教会里面大家都赞同的。这种扭曲变质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好，我们今天先首先来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的律法观念。首先我提到的就是三大点，这三大点有关于律法观念的。第一点是律法的诸功用，第二个是律法的性质，第三个是律法的代表性。律法的诸工作里面我分成四点，一个是教导，一个是外天的，第三个是它是律法的一个做主，就是律法下的那个做主，以及律法使人知罪。这个一般人大家都懂，但是一般人虽懂归懂啦，他们并不真的是了解律法教导的这样的一种功用。第二点，我们谈到律法的性质，刚才我已经提到，我就不再讲了。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律法的代表性，我稍微说明一下。所谓律法的代表性，就是说律法是神自己的话，神的话就代表他自己。好比说我今天我某某人，那么我今天我某某人我说出来的这个话是我代表我这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自己，这个代表性。所以我说律法代表神自己，我们明白神，认识神你就必须要认识他的律法。就好像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就是要先他在说什么，他说话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你才能够了解他这个人。所以有人说了有趣，他说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启示的神就是神在说话，不断在说话，哎，然后叫人家来认识他。很可惜就是人不认识他，他也不听他的话。因为律法代表神自己，所以罗马书他这样说，肉体的意思是跟神做仇敌的，肉体的意思是跟神做仇敌的。那他底下又说，因为肉体是不服从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服的，他把以神为仇和不服神律法，他把它变作为一个前因后果。因为不服从神律法，因为不能够服神的律法，所以呢是跟神为仇的。好，我们就今天的角度来讲，今天的基督教界说不必要去服从神的律法，只信福音就好。今天的这一个基督教界也说我们是不能过来服从神的律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必服从律法。这不是这样讲吗？你敢反对，你敢说质疑我今天说的话不是真实的话吗？ 今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子啊。今天的基督教就不就是说，哎，我们是不必服从神的律法的吗？啊，今天的基督教就不是说我们是不能够服从神的律法，也就是我们行不了啊。啊，这两大点就是今天基督教界说的这说法。哎，保罗说这是跟肉体的意识，也就是以神为仇敌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如果不服从神的律法，不顺服，也不能够服神的律法，那是神的仇敌。那我们用这个来讲，整个基督教界大部分的人是基督神的仇敌啊。他名称是说基督教，他确实是敌基督者，因为他是不服从神的律法啊，确实他也不愿意去服神的律法。第二点，我们说属肉体的人，也就是说律法的肉体的意识的人，是不得神喜欢的。怎么会呢？他跟神仇是为仇敌，怎么会得到神的喜欢呢？怎么可能呢？神怎么会一个喜欢一个他只按照肉体意识去不服从神律法的人，神不可能喜欢这种人。可是很多人会说，什么神不喜欢我们？哦，我们的祷告啦，我们的呼求啦，神都听我们祷告。我有很多见证都是这样在讲，我不知道那些见证蒙骗了多少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神迹奇事，那是真的神迹奇事，是的，但他们是反律法的。真天堂说，如果有做梦的、有先知的，他们能神迹奇事，可是他们是反对律法的，那是假先知。我们用那个最高原则来批判他们，这是假先知，虽然他们有神迹奇事。我们当然不能够反对神迹奇事，但把神迹奇事把它位阶抬高到因为有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对的，这是一个反证，这是一个谬论。因为最高的原则就是神的律法，你绝对不可能反对，也不可以曲解。第三个我要说的，犹太人呢，他们受到律法的教导，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他们在律法有这样的一种高标的一种教导，所以他们也成为高等人了，高等人，假高等啊，因为他们是知识是高等人，外邦人的，没有律法，你们是低等人，你们是卑贱的，那你们只有听我这个老师高等的人在上面来教导你们，所以他们就教人家，教这些外邦人要遵守律法，结果他们自己知法犯法。保罗控告他们说，你们自己会教导别人而不会教自己。今天的很多的人的讲道的人，上讲台的人，大多都是患了这个毛病，他们知道比较知道律法，比较知道道理，可是他们知道了，偏偏他们又犯了，这样的人是玷污神的。保罗说知法，这是法，就是律法，你却是犯律法，他把犯律法就是玷污神。什么叫玷污神？就是你是知法而又违背律法，所以把律法跟神它是等同的， 他又说这样的人是神的名在外邦中呢受了亵渎，受了轻慢啊、哦、知法犯法的人呢，他跟神的名又有关系，他不是荣耀神，他是污蔑神、亵慢神。因此我们说，哎，律法它具有一种代表性的含义。哎，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啊。哎，另外第二个，律法是成为呢在律法下的人受审判的一个依据。律法他不是那个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审判的依据。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二节，罗马书的二章的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由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谈到灭亡跟审判，审判就是灭亡，灭亡就是审判。所以我说凡在律法下的犯了罪，凡在律法下的就是指犹太人，没有律法的就是外邦人。所以律法下的是指它是犹太人审判的依据。为什么他要分成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和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犯的罪他们有不同的审判标准呢？啊，那是一定的，因为外邦人神没有跟他们立约，你没有跟我约立约，那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跟你如果你所做的跟我的观点没跟我是不可能是按照我没有立的那个约，然后我把那个拿来放在你的身上啊来审判你，这神不可能是做这一种不分黑白曲折的，不可以这样子。哎，只有跟他立约的这样的人，旧约是跟犹太人立了约，所以神就要求他们依约而行。外邦人，外邦人神没有跟他们立约，神不会要求他们按约而行。哎，保罗底下又说了一个，那理由在哪里呢？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诚意，也就是他非常强调，神既然是定了这一个审判的一个依据是在律法下的人，而在律法下的人呢，哎，他就要去实行，哎，而你去实行你就被神称为义啦，而不是光光只是哦，你听了你知道了，你听了你知道了，神不会称你是义的。所以神对犹太人的要求就是要去行律法，你才是神看为义的。那你有义人你才有可能有福气，那你如果违反神的律法，你是受咒诅的。保罗的在这里的所谓的律法观念他分得很清楚。哎，再来第三点，他我说这里所讲特别讲的律法把神的旨意呢讲清楚了，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有谈到律法是神的旨意，而犹太人因为透过这样的律法他可以分辨是非，或说喜爱那个美好的事，他也使犹太人的位阶被抬高，高过了所谓的这一些外邦瞎子。 确实真的是保罗他认定犹太人这样的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保罗并没有否认他们或是反讽他们，这是确实的。没有律法跟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之间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没有律法，他必须要被律法所教导，所以犹太人有那一种作为神的见证人的神的一个老师，要把律法能够让所有的那一些外邦人也成为他的子民。旧约犹太人不能完成神这样的工作和计划，也就是说犹太人成为悖逆神的仆人，他不是好仆人。所以神在新约就另外选一个好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这位主耶稣基督再把神的律法传递到外邦那个地方去。今天竟然把耶稣基督这位要传递神的律法，要把犹太人所没有做成的神的见证的这样的一种律法观念，他竟然认为说这位基督是来废掉律法的，是来改律法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要了解的。好，第四点我讲到的就是罗马书里面的这个律法，它的那个代表性，它似乎跟罗马书保罗所讲的第六章，他这样讲，第十七节，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魔幻。注意到道理的魔幻啊，什么是道理的魔幻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是一种传统，所传给你的这个字，名词是传统，那动词就变成传布传统。那保罗传布给这些，或是说这些由罗马教会他被传布的一种教导，而这种教导成为一种魔幻，哎，而今天的罗马教会就顺服了这样的一种按着传统所教导给他们的这种魔幻。简单讲，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律法跟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确实是有所重叠。什么叫重叠？就是保罗的福音的里面，也就是保罗所传给你们教导的这种魔幻。魔幻是什么呢？ Tupos， 我把它查考一下， Tupos 这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类型典范，或是说是学说的一种形态啦、体系啦，或是一种原则。不管如何，我把它起当作典范，我认为是很好的。新约我们是要有所典范的，而这个典范需要教导，而这个教导呢是传统的教导，所以他们顺服了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就成为神的奴仆，他们就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他们也就成了义的奴仆了。 所以这样的一种典范，最主要就是他们成为义的奴仆。再来我要讲的就是第四点，立华你说的是这么好，他又是神的旨意，他又是这种典范，那为什么保罗在第七章跟第八章他又讲到立华的好像是捆绑的，而立华好像是无所作为的？第一点我要讲，因为他受了人肉体的辖极限。第三章的二十节就是点名人有肉体的极限，他的理由他特别谈到，从第三章啊一直到第七章，因为有罪，而罪就好像一个有人格化的人物，他来反对立法。B 我特别谈到说，为什么这样的罪能够这样猖狂，他能够反对，他还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和他要遵守的律法之间两个的取向不一样，属性不一。就律法的属性来讲，他是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呢？也就是他属天的啦，属神的啦。啊，但是我呢，这个我当然这里就是指保罗啦，保罗他是属肉体的，他不是属天的，不是属灵的，不是属神的，他反而他是属肉体的，这个很特别啊、哦！保罗这样的宣称，属性归属不一样。那我是属肉体的，啊，我要去遵守那个属灵的那个律法，而我本身是属肉体的。所以这里他要说，啊，我是已经被卖给罪了，是当一个奴隶一样，我被卖掉了。那我被卖掉了，我的主人是谁？就是罪。罪做我的主人，所以他说他罪住在他肉体里面，罪做王，罪做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对律法，而律法我们竟然没有办法按我们里面的意思去实行的最大的原因。好，西我特别谈到说，造成这样的一种天人两隔，善恶不两立。哎，我喜欢神律法呢，因为他是善的嘛，我就很愿意去做善。其实不要说我有保罗了，很多的人他们的内心的里面，他们就一直想要做善。很多人去当和尚，就是因为他还是感觉到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要做好，不要去做坏的。可是他偏偏就做不来。这种天人两隔零落之战的这种，大家都很多的经历了，哎，好了。可是呢，当他要去做好的时候，却有那个不好的恶的跟他做对比，好像两个都是表同时并存呐。什么时候他愿意去做好的时候，那个恶就来了。这是一个在追求向善的人，真正要来求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会造成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哎，第一我要讲的是，这种灵肉的内战场，哎，是我里面的人和我外面的人叫做肉体，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呢，两个人呢常常吵架。我们说婚姻是一个很悲哀的，没有一个夫妻是不吵架的。好比说夫妻来那户，这个做丈夫的是里面的人，但是做妻子的他是外面的人，或是说我们妻子是里面的人，而丈夫是外面的人，内人外人，两个人是彼此为对敌的。普天下的妻子没有不对敌的， 因为有很多的取向不一样啊，他们的兴趣也不一样，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是家庭婚姻，很多人他的儿女一看，哎呀，这样的婚姻我以后不结也罢。同样，保罗他也发现，他是一个人格分裂症，哎，内外不一啊。保罗把这样的一种已经成为信徒了，又要遵守神律法了，这种背景的人，他实实在在的来告诉我们实情。刚才我已经有讲了，神的律法是神的约，在新约的时代，教会就是神的子民，他跟神有立的约，而这个约他们就一定要去遵守。保罗在这里就是要从旧约里面，他要转到那个新约。旧约里面的律法是非常良善的，但是因为有两个最重要的阻隔，使它造成矛盾，它有它的局限性。第一个是因为有罪来敌对，因为有肉体来敌对，再来就是我这个人，我本身也有问题，我内外没有办法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些比较深层的这种问题，我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由这个来切入，为什么律法的矛盾点在哪里？底下我都提出了四个论点，为什么有这么多困扰矛盾？第一点就是，那原来使人活的律法诫命，反倒使我死呢？那本来是良善的律法，哦，反而会叫我死吗？啊，叫人活的，为什么反叫我死？这是一个第一个矛盾。第二个，那能够让我得自由了，今天反而捆绑我，这是第二个矛盾。第三个，那叫我称义的得救的，今天反而定罪我，这是第三个矛盾。第四个是，那言叫人家受人家神的赏赐蒙恩的，得到恩典的那样的律法，反而惹动神愤怒，叫人受刑。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不断的反复的，他都会提到这几点。我只是大约把它提出来。确实，很多人读罗马书或加拉太书，他一定会读到这样的这种矛盾点或是困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确实，如果这个四个那一种矛盾点或困扰点，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考，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最大的那个两个大的原因，你把它拿出来，那我们就能够去知道，它并不矛盾。矛盾的多不是神的律法，矛盾的是反对律法的那个罪，不顺服神律法的那个肉体，以及我这个人我本身的矛盾，跟神的律法毫无关系。我再讲一遍，矛盾的不是神的律法本身，矛盾的乃是那个撒旦魔鬼，我们称为罪，罗马书称为那个罪，哎，矛盾的是那一个肉体，也就罪住在这个肉体。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本身我的归属有问题，我是归属于罪，我不是归属于神，这是他真正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讲这个以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所谓的基督跟律法救恩论的问题。就罗马书的第七章，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种矛盾下，他说谁能救我脱离。第一个救，为什么用救？因为他本身他需要人家帮助才需要救，如果靠他自己， 他不可，因为第七章就讲他靠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就是想要说服从，但是服从不得不来，他必要被救，所以他就发出一种谁能救啊？不是大家都能救我啊，是哪一位能够来救我？这个就反对佛教所谓的自我救赎。佛教他认为人人都有佛心佛性，所以呢只要能够觉悟顿悟，他就能够自救。佛教反对神的救赎，他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事实上我们说保罗他难道没有他们所谓的佛性吗？保罗也有啊，因为保罗他自己的心思里面他就喜欢神的律法，他也有啊。可是问题不是你有佛心佛性你就能自救啊。再来，到底是救什么？他底下说脱离这死亡的身体，不是你内心有问题啊，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啊。保罗称为我们和板欢取死的身体，不是取死，它是死亡的身体。到底什么是死亡的身体？第七章就在讲嘛，它行出来了，那个就是身体行出来的，是由不得他，他认为行不出律法，那行不出律法，那就是一种死亡的身体。解一下哈，死亡的身体，也就是说他的心想要去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他的行为是行不出这样的律法，这样行不出神的律法的这样的身体叫做死亡的身体。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我说的简单的定义啊。所以我们说救恩论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救他能够来脱离这个死亡的身体，能够真正的去实行出神的律法，这个是救恩论的主题。所以保罗他不是他随便这样子在那发出这种好像狂人或者疯人的疯人疯语，不是的，他确实明白基督教的救恩最重要的是救他脱离死亡的身体。他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答呢？他得到了。底下说感谢神，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叫透过？透过就是他有一种管道，他找到了。这个管道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找到了，所以他感谢神。只有一个已经找到的人，他跟我们讲他过去的挣扎矛盾，他找不到，以后他找到了，他才告诉我们。再来他给一个结论，就是第七章他在这个问题跟解答当中里面的一个结论，他分两方面来讲。他说一方面呢，他是以上的心思意念呢，他要来服从，好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从神的律法，这是他心里的意思。心里的意思，保罗他一直要服从神的律法，等一下我们会再特别强调这样的意思。另一方面呢，他是他的用他的肉体的，他来服从了，好像奴仆一样的服从于罪的律法。这里把神的律法和罪的律法 作为一个敌对的一种说法。这里把他心思的这样的一种意念跟他的肉体呢，也作为一个敌对的说法。那我们说今天呢，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需要继续遵守神的律法吗？需要。我的心思当然继续要来服从神的律法。我如果我的心思没有继续想要服从神的律法，我们不要讲救恩论，你根本就不需要想要去遵守神的律法，你根本就不想要去行神的律法，哎，那你这种人，你根本也不需要人家救你呀、啊，帮助你呀、啊。这是我从这一点里面我的一个推论，他一定是建立在他的心想要去遵守律法，而不是要废掉律法，不可能的。他是要服从律法，但是他服从不来，所以人还是要继续服从律法。而基于这种继续要服从律法的心，要改变的是他这个律，他的肉体。若比须去脱离那个罪的律，他不再受到罪的律的辖制，他必须脱离，而不是说他脱离他的心思。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错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心里面就不要想要去遵守那个律法了。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谬点。我再讲一遍，保罗从来没有讲说今天的时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要再遵守神的律法了。他反而最大强调的是他要继续的去服从神的律法。至于要如何来脱离罪的律法，也就是等同你要让你的死的身体要活过来，哎，那这是中心点。解决的办法是什么？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律法定验了。那在基督里的，谁是在那在基督里的人？保罗在这里似乎他没有给我们定义，那我给他底下有一些定义，是由他的下文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我把它归纳起来的。而我这种归纳不是随便归纳的，确实，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呢？这一点很重要，哎，因为保罗用不同的文词转换啊来说明。来几次什么叫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第一个就是蒙生命之灵的律法释放的人，这是第一种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蒙生命之灵律法来释放的人。从哪里释放呢？是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的人，他就是在基督里的人。第二个，那谁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不依照肉体而依照那个灵来生活的人，那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在什么里面，那有一种范围，有一种限制。反过来，如果你依照肉体，你就不是在基督里面这个范畴里面。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在基督耶稣的这个范畴里面的限制的里面的人，你一定是不照依照肉体而依照灵的人。那什么叫做依照灵的人的生活的人呢？不依照肉体的人，而是他的意念之灵的人。那个意念之，我们以后后面有特别讲到，这个意念就是含带一种思想，一种感受。我们看那个第五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是谈到思想、感受、决心，或是高昂的这种精神，这个叫意念。他对于这个灵，他是非常的有思想的、感受的、决心的，或高昂的这种精神的人。 那这样的精神的人是就等于是服从神律法的，哎，那也是能够服律法的人，他能过呢，哎，那也等于是第八章第九节，他是在灵里面的人，而不是在肉体里的人。那这两个不同的一个范畴，这种人是在灵里面的人。简单讲，在基督耶稣里的是在灵里面的人啊，哎，而他不是在肉体里面的人的、啊，哎，那也就是八章九节说的后半段说，也就是神的灵内住的人，那也就是第十一节说的是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的人。哦，我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定义。那我们就要了解到，今天有很多的人称为基督徒，那到底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啊？很多人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因为他违反这里所说的。再来，至于理由是什么呢？哦，这个第二节跟到第十一节呢，这个我分了三个大的原因。当然保罗他不是只有三大原因，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大理由啦。哎，生命之灵的律是一种救赎的人，而罪和死的律是一种捆绑者的人。他们好像都有人格哈、哦、哎，第二个理由是出来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稍微要解释的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个很重要，因为一般的人对第三节跟第四节的了解或解释呢，很多不一样。第三节他特别谈到律法的无能为力，第四节讲到律法的义或是律法的要求。律法他的那个无能为力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透过律法呢，透过那个肉体，透过那个肉体，而且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律法呢，他好像变成生病了一样，哎，哎，那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第一个，神差遣他的儿子来；第二个，就是靠着圣灵。先讲神差他的儿子来干嘛呢？要成为罪的肉体的样子，也就是他被钉了十字架。钉了十字架这种事情，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结果是要干嘛呢？就是要拯救，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在罗马书是说，要叫律法的义被完满的或实现在我们身上，而简单讲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实行神的律法的义啊。那这样的人是谁呢？就是不依照肉体而依照谁呢？依照灵来生活行动的人，这是基督来的目的。所以基督说要救人，实际上是要救人来去遵守律法。就再讲一遍了，基督救人的目的就是要来救人去遵守律法啦。至于他的这个手段是什么，就是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哎，用他的肉体，这是他的手段，目的呢就是要人家遵守律法。好，以上我讲了这么一大堆一大堆，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你们有空好好看。这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我们对于基督论救恩论的最重要的，要让死亡的身体活过来，等同就是脱离了罪和死的力，得到释放的人。大概我以上用了一大堆的事情要来跟他们大家介绍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律法观念，跟我们一般解释律法的观念非常大的不一样。如果以上的大家明白了，我们才能来说底下说的信心跟行为是合一并行的。 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因为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这个总结不是说叫我们不必遵守，这个总结他只是在强调律法是等候那位基督来到来救赎。总结的意思是要让那一个律法有一个神给我们的要求或目标，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因为你的相信你才会得到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也就是没有那一个第八章的第三节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义。他的意思是这个而已啦，而不能把那个总结非常无限扩大化，扩大到我们今天不要律法，那刚好是相反。再来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十章的里面我们只针对第十四节，十四节他特别讲到了说保罗他凭着主耶稣基督切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连一位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有人就这样讲，食物洁净条例呢，在旧约里面有划分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的，但是呢保罗说新约时代他凭着主耶稣已经来了，就把这种划分呢洁净跟不洁净的他把它除掉了。所以他认为说，你今天如果你以为不洁净的，他说唯独人，这人就说，今天如果有人说这一个食物是不洁净的，那个人就不洁净了。但是他凭着主耶稣说他相信凡物本来是没有不洁净的，也就是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这句话我也不是说他错了啊，但是他说啊，今天既然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洁净，就是洁净都是洁净的啊，既然是这样讲，那么人如果以为是不洁净的，那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他们就抬出主耶稣来了，认为主耶稣基督是成为他今天凡物都是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这种概念。很多人的解释就是靠着这一节。刚才我讲了一大堆，为什么提到耶稣来他的救赎是要叫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的里面食物的洁净条例是第一条，不能够吃猪肉，吃那个虾子。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台湾的海产最重要的是虾子，我们结婚啊喜宴很多的都是到海产店去，而海产店里面虾子的味道确实香又香，脆又脆，很多的人他们就喜爱叫的就是海产里面的虾子、螃蟹。好，但那竟然是我们肉体的情欲的一种，而肉体的情欲就是抵抗我们神的律法的。但今天的人他不认为那个吃虾子是肉体情欲啊，但是如果他们扪心自问，如果虾子他们烤起来烧烤的那个煎的那个虾子不是那么香啊，不是那么好吃，他们会去吃那一个律法的不洁净的吗？如果不是他们的那种肉体的欲望 促使他们，难道他们的里面的那个意思啊，本来就是要去遵守神律法的，且受到肉体的这一个情欲爱吃好吃，哎，就引用这一节啊，不要再把它当成不洁净的啦，因为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嘛，环路本来不洁，没有不洁净的。详细的我们要查考林立新传道有在罗马书十四章已经讲得很详细，你们有空去看吧，我不必再重复，但它里面有特别强调一点，没有错，神本来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他用七次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错，神所造的本来是好的啊，但问题是出在哪里，为什么变成不洁净，因为有亚当犯罪啊，因为有亚当犯罪，罪就来到世界，是死亡也来到世界啊，今晨我们很多人都是亚当生的啊，因此在亚当里面的人大家都死了啊，谁能不死啊，因罪有罪跟死的历来啦，因此我们就需要由神的律法里面来分别什么是洁净跟不洁净的，因为由神的律法来让我们的肉体有所限制，因为亚当跟夏娃就失败那个肉体，他想爱吃，爱吃那个所谓的智慧的那一个所谓的果子，结果他死掉了。律法就是要来规定你的肉体有一个限制，你必须要吃神所定规洁净的食物。为什么？为什么那一个动物的尸体不可以摸，不可以这样子吃？因为那是死亡。律法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死亡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秽，可憎的，连接触都不可以，更何况吃。可是今天很多人爱摸死尸，不觉得死尸是很污秽的，不觉得死亡是一个很可憎的。立华就把这个分开，让我们这些成圣的人不要再去说污秽，就是身体的污秽。有很多人一再解释我们因信会的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他们只取了前面一节，罗马书的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因信会掉律法吗？是的，我们因信会掉律法了，有信心就好了，律法不要守。他们这样解释，但保罗说不是，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问题上面怎么解释坚固律法？他说的坚固律法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信，所以我们就坚固的律法，我们今天只要有信心了，律法就守住了。我再讲一遍，我们是因为有信心，而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把律法守住了，所以有信心就好。他们在解释这个呢，哎，坚固律法是我们有信心了，我们今天我们就能够坚固律法了。问题是他们是什么信心呢？虚假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一个跟神的律法、神的典章互相矛盾冲突的信心。这哪里是信心？这哪里是坚固律法？这等于是废除律法。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因信坚固律法，绝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反而强调，因为有了信心这一个管道，也就是说，因着灵，神的灵，因着信心这个管道，本来律法不能遵行的，可以遵行了。好，我们讲了一大堆一大堆这样的话语。好，我想我不要再讲 其他的我今天我要讲两个大大的两个大点，一个就是这个信心一定跟行为有关系。希伯来书强调的就是你的因着信你就要去遵守神的诫命，它有很多人的行为上的一种见证。再来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神对神跟对人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今天的食物节令条例是针对人个人的，但是保罗这里十四章讲的是对邻舍对人的。第二点，食物节令条例强调是要圣洁，圣洁才是重要的。但是今天很多人认为圣洁不是比什比什么，它不会比爱心还重要。所以我在讲章里面讲了一点，他说圣洁跟公义是有分别的，它必须有分别，正如它跟爱心或良善是不一样的。圣洁是公义或良善的先决条件，或是做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分别为圣，这种义不是真正的义啊，没有分别为圣的爱，这不是真正的爱啊，也不是真正的善啊，它反而是邪恶的，反而是不义的，反而是一种仇恨的。今天基督教队里面讲的圣洁，不是我们圣经讲的这种邪教条例了。他讲的一种圣洁呢，事实上他是在讲那一种爱。他认为有爱就圣洁，有义就圣洁，但是他偏偏就是不讲神所定的这一个洁净条例，很奇怪啊！这撒旦撒的那种迷惑人的种子。好，那我讲到这里以后，我最后我要用一个，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他特别谈到有一个加拿大的前国防部长 Helio。这样的一种听证会，他讲了一大堆，他这个一大堆当中里面的话的时候，他其中有一节他讲了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简单地讲，我们需要成为灵性的生命，并且找出世界主要宗教所共同追求的黄金法则。他没有讲出什么叫做共同追求的黄金法则。这个人大概是认为什么宗教都有一种都是信一样的黄金法则。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是黄金法则。黄金法则是神所定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圣洁的，这就是黄金法则。今天有他们所谓的外星人的说法，外星访客了，外星的所谓的接触者等等这些说法，七十年前很多人都认为说那个是假的，今天有很多的人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或外星人什么些情况，我不是在这边要谈的重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你说今天有外星人，用了大约有七十年的功夫，以及我们今天说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要遵守神的典章制度才能得救，我们要花多少个时间，跟他是一样的。因为整个的基督教界里面是反律法的，你要把它更正，你要把它扭转，对不起，你今天你这些话其中只要有一点你就被定为异端。我们亚威圣会认为我们不信亚威，不信耶稣是独一真神，我们只赞同所谓的亚流派，他都定我们为异端了。但谁真的去了解亚流派呢？哎呀，那是他们非常少的人去了解亚流派，他们只认定说亚流派就是不信基督是神，他认为说这个就是异端，而不论说到底亚罗派他信的那位基督是什么。他只要说你说你不信耶神基督是神，那你就是异端。亚罗有没有说基督不是神呢？是啊，基督也是神啊，可是只要你说基督不是神，那你就是异端。 他们宁愿相信那个亚纳斯修斯修斯说的，
亚他拿
修说的。如果基督不是神，他就不能救我们，只有神才能救我们，所以一定要信基督是神，只有神才能救我们，人不能救我们。他们就用这一句话定为他们最大的最大的正统教派。谁说的？亚他那修说的。我再讲一遍，是亚他那修说的，唯有基督是神，而神才能救人。我要用一节圣经反驳他，一节就可以了，太简单了。我们来看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五节，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很多人宁愿去用文士所说的批评耶稣的话来作为他们今天的基督教正统。他们认为文士所说的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这是文士说的话啊。可是他们宁愿说认为说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这种文士的话当成说这是他们基督教说的话。所以我们说今天基督教的这个所谓亚拿修斯的正统事实上呢是犹太教正统，不是我们基督教正统，不是基督教正统，是文士这些犹太教的正统说的话。因为犹太教的文士说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但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你仔细下看去，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的议论，就会问说：你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不是只有神，是神把赦罪的权柄交给这个人，交给人。当然了，神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人，这个人也要特别注意，不是可以换成所有的人都可以赦免了，对不对？天主教就把这种所谓人，就是所谓的神父啦，或者是他们那些主教阶级的，他们才可以有赦罪权柄，所以他们有所谓的告急的时候就可以赦免人家罪。他是换成，他把它范围扩大到一个无限大，但确实人在地上有赦罪权柄，不是文士法利赛人说的这位神。但今天的基督教的解经家就认为啊，基督这个人就是这位神啊。耶稣有这样讲吗？福音书的意思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说神今天在人也赐给使徒有赦罪的权柄啊，就像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那边也有讲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都得到赦免，使徒也有赦罪权柄啊。所以不是只有神才能救人吗？基督能救人，使徒也能救人啊。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也能救人啊。谁说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救人呢？ 是问题是管道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能够救人啊，问题是我们的管道是什么，我们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我们也能啊。就像基督一样，他是靠着圣灵，他也能啊，他作为人，他也能赦免人的罪啊，因为他靠着圣灵，他能过啊。我们今天也靠着圣灵，靠着基督，我们也能过啊。谁说我们不能？我们也能救人啊。只有神才能救人吗？这个就是我们说救恩论的最大的歧义点。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正统派认为只有神能够来救人，所以耶稣一定要是神，一定要是神。你不信他这样的，你就是异端。我们相信基督也是的，今天他所差派的这些使徒工人也是的。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我们也能救人。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就是神，我们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也能救人，亚伯圣会我们也能够救人，我们更能够来救人。我们比今基督教界里面所说的他们的神，所谓的他们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神，我们更能够救人。因为我们能够按照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救恩的那个管道，他提出的那个救恩论，我们就照着这样来做。但愿我们听完了这些道，基督跟律法它到底在今天我们的心灵深处的里面，你是不是真的去了解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救恩论的重要点？我会祈求你们能够，大家能够帮助我。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我最近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在我的讲章里面最后有讲的这件事情。最近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出去，本来不想出去啊，本来想说我自己要出去传福音，但是呢以后就转念说，如果我的孩子跟我出去玩，我或许有机会跟他讲什么叫做洁净力。结果我答应跟他一起去，结果玩了、啊、玩到最后，玩到东石的渔人码头。台湾的海边有一个叫东石，东石有一个渔人的码头。结果玩了以后呢，就在东石有很多海产店，我们就进去了。结果他们就叫了那个海产店里面的虾啦，其他海鲜。我的孩子也有时候也考虑到说我不吃这个，所以他想到别的地方去吃。可是我也知道他们很饿，他们很想在这边吃的，所以我说你不要考虑到我，所以他们就去叫这些虾子来吃。本来我的太太也本身也不吃的，他也跟他们一起吃了，当然我也没有吃。但我本来想要说借这个机会对他们交通一些洁净的食物条例，我没有办法讲，我也没有机会讲。我们就直到回到家，从这件事情我是深深感受到，纵然是自己的家人亲人，我们是两条路的，圣俗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交集，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什么。甚至于同桌的时候，我甚至也有可能会沾染不绝的可能。所以我今天是学到一点了，我们不要想要一直要更正那些在老宗派里面的人啊，就是你的亲人也是一样啊，除非神动工。阿们。你荣耀归神。
49首洁净众条例，
洁净众条例，
对，唱
洁净众条例，也要为禁忌，身无洁净律，登入于殿里。 圣灵当赐你，又今世Yeah.